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2月20号，公元2009年4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斯里兰卡停火表示欢迎，并希望开启对话大门；西藏人权组织发布声明，呼吁中共撤销对藏人的死刑判决；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召开西藏研讨会；流亡藏人将展开营救死刑藏人大型活动；西藏妇女大会与会者称，应加强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宣传力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12号宣布，斯里兰卡政府军将于13号和14号在北部交战地区实行人道停火2天，以便被围困在安全区内的平民能够庆祝传统新年。对此，达赖喇嘛表示欢迎，并希望以这次停火为契机，双方间开启对话的大门。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消息，达赖喇嘛昨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同国际社会对斯里兰卡交战中的平民安全感到普遍的担忧，他本人也对该地区的局势感到很担忧，并强调这次为了庆祝新年宣布暂时停火的举动值得欢迎。达赖喇嘛还呼吁借助这次的停火，双方将开启对话的大门。他表示，从长远来看，举行实质性的对话是解决僵持不下争端的唯一的途径。达赖喇嘛还希望这次新年的停火能够成为双方关系上的新方向，并表示他为此进行祈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撤销不经严格法律程序任意对藏人进行的死刑判决。该组织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日前对5名藏人的判刑没有经过公开透明的审判，也没有允许被判藏人自愿雇佣律师，完全是在没有经过严格依法的法律程序下对所谓的分裂主义者采取的严厉打击的政治手段，因此呼吁中共当局撤销原判，进行重新依法审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撤销对藏人的死刑和重新审判完全符合中国法律。声明说，中国政府近来有关执行死刑问题上出台了多项规定，日前也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些文件中中共承诺严格控制并善用死刑，因此撤销和重新审判日前所谓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经依法程序下对5名藏人的判决，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符合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也符合联合国的人权宪章。该人权组织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大使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共取消对藏人判处死刑，对5名藏人重新依法进行审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与西藏过去与现在为主题的研讨会于本月3号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安瓦热杰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一会议由俄罗斯科学院布里亚特分院主办的，约40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包括该院学者，应邀出席的部分学者和他本人。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表示， 与会的12名学者就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流亡藏人的现状、藏传佛教在喜马拉雅地区和俄罗斯布里亚特等地的广泛传播等过去的西藏历史和目前的现状上进行了发言。
现在呢，王俊杰王老师评论：建筑现在腾数千的腾地票给人家当当，俺们公司出给的你们外面人给谁去传呢？标准点的塞得过了，在咱们些数千的地方了嘛，就现在来了。
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安瓦热杰表示，他在发言时谈到了公元七世纪吐蕃国达到最强盛的时期，随后逐步走向衰弱，最后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中共的占领等西藏的历史，并着重谈到了达拉喇嘛主张以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等目前的西藏现状。据了解，历史上俄罗斯布里亚特与西藏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关系，布里亚特曾派遣许多学生到西藏留学，并出现了阿瓦多吉等许多杰出的人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当局近期向对外公布包括2名藏人被判处死刑在内的5名藏人的判刑消息后，在流亡藏人当中和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弹，先后对中共的这一判决提出了谴责。流亡藏人决定即将发起营救死刑藏人的大型活动。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丹拉萨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席密永珠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中共当局日前未经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对5名藏人进行了非法宣判，而且其中的2人被判处了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中共对这2名藏人随时都有可能执行死刑，因此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4个非官方性组织经协商一致决定将明天开始在国际上发起营救死刑藏人的大型活动。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席密永珠表示，明天开始他们将在国际上发起签名活动，将呈交给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和国际上的重要人物，要求中国当局收回对5名藏人的判决，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制止中共随意执行死刑等对藏人进行非法宣判的举动。他介绍说，西藏流亡社区的4个非官方性组织为营救死刑藏人拟定了多项活动，结束签名活动后将陆续发起其他的营救活动。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还呼吁世人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制止中共随意屠杀藏人。他说，虽然这一活动是西藏流亡社区的4个非官方性组织带头发起的，但是将会有更多的团体参与，同时呼吁所有流亡藏人和爱好和平人士积极参与营救死刑藏人的大型活动。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席密永珠最后表示，境外流亡藏人与境内藏人是同甘共苦的，对境内藏人的遭遇上，境外藏人有责任要开展营救活动，同时呼吁境内藏人不要失去信心，并表示境外藏人完全肯定和支持境内藏人的业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从本月10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丹拉萨拉召开的西藏妇女第9次大会今天进入第5天，与会者就西藏妇女如何开展西藏自由斗争事业和提高妇女能力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者普遍主张进一步加强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宣传力度。
忙不起给他企业卡了呀，但俺那家个节约拿了忙了呀，俺就不要拿了，卡了全部地给你就得刚妈妈去，支持起来呢，要不都是的，俺就谈着拼命给。
西藏妇女会会长毕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妇女大会接近尾声，过去几天里与会者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提高西藏妇女的能力， 以及如何营救西藏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谈到了如何纪念今年的国际西藏妇女年等问题，并表示如何纪念今年的国际西藏妇女年这一问题上，许多与会者主张将向印度等国的基层民众里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同时还主张将在同一时间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统一的大型纪念活动。西藏妇女会第九次大会在明天会议的最后一天将制定出这次大会的最后决议案，并选举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许多与会者希望这次西藏妇女会的新任会长等理事会成员中出现更多的年轻且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妇女。
请继续收听罗宾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拉萨藏人丹增爪哇撰写的拉萨现场日记。大规模的装甲车入城之后，老城区所有的通道都被持枪士兵封锁，所有老城区的居民都被禁止入出，据说已有上千人在最近的逐户搜捕中遭拘捕。因手铐有限，很多被捕者遭到了铁丝捆绑的待遇，一些地段即便持有身份证也无法通行。搜捕行动期间，士兵们采取了特别残忍的镇压手段。几位目击者称，一名17岁的藏人被抓后，数名士兵数次将其扔到半空，又任其摔在地上，活像打夯的动作致使这个年轻藏人惨叫一阵后便没再动弹，估计已死。有配合军队执行逮捕藏人干部也遭到士兵的殴打。在盘查一名农村藏人时，士兵发现他又懂汉语，就用汉语辱骂他。与士兵一同执行的藏人干部试图劝阻，结果被一名士兵用橡胶棒击打面部，导致他口腔内数颗牙齿当即脱落。暴徒殴打汉人事件基本结束后，在各处零散的汉人聚散点陆续多次发生少数藏人被汉人殴打的事件。本来很多藏人因大量汉人进藏而对汉人普遍反感，但这次许多汉人对藏人的仇视也到了极端的地步。一名年轻藏人在老城区东侧的一个汉人菜市场买菜时，因埋怨菜价过高而被市场内数十名汉人围攻殴打，但在附近执勤的士兵除了立即关闭菜市场铁门外，对行凶的汉人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目前该藏人已失踪。很多藏人家属在得知家人被殴打死亡被捕或失踪后不敢声张，因为当局处理类似事件的第一步骤就是禁止家人向外界宣扬失踪家人的任何信息。戒严数日后，一辆军车在拉萨东郊爆炸，导致士兵一死五伤，该路段立即进入进一步的戒严状态，后查出属士兵因武器操作不当而引起的自伤事件，估计是此次拉萨事件中当局遇到的第一次非战斗性减员事件和唯一的士兵死亡事件。3月22号，一些经过逐户搜查的居民区开始允许持有身份证和工作证的居民通行，但很多地段需全身搜查，包括小学生的书包。年轻女性也需经过男性士兵的全身搜查，很多没带或者没有身份证的行人遭到拘捕，其中包括汉人和穆斯林。很多居住在拉萨老城区的居民表示，近期晚上因恐惧而无法入睡，原因是许多居民大院内每天晚上需应付1到3次军队警察的联合搜查，即使已被重复搜查，但还是会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而彻夜难眠。以上是拉萨藏人丹增爪哇撰写的拉萨现场日记。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